美首季经济下滑 0.3%， 消费竟然猛涨 3%， 受关税重创还是另有玄机。中国制造受重创，订单指数暴跌，川普叹息，不单止买卖这么简单，中共要打持久战，边个做炮灰，卖十亿资产筹军饷，全中共抢老干部钱包，躲关税风暴，投资大佬抱紧 95% 现金。94岁北非特礼拜六将现身，全球粉丝嚟朝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财经热点，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日星期四。在开始今日的详细节目前，欢迎你订阅、点赞和分享我们的节目。美中贸易战僵持，美中经济都挨了彼此关税的拳脚，现在擂台上拼的就是内功了。今日出炉了一系列数据和新闻，我们来看两大选手在擂台上看谁站得更稳。先看美国队，美国商务部今日一早上就抛出成绩单，美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 0.3%，还是自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虽然是经济录得下滑，但是比广受关注的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预计的收缩了 2.7% 已经好了一些。在下跌 0.3% 的整体指数中，值得关注的三点是：一、政府效率部的成绩再次被确认，因为政府支出减少非常明显，政府支出减少了 1.4%， 其中联邦层面支出暴跌 5.1%。 这个数字虽然暴跌，但是好的信号是这个意味着美国的内供正在增强。第二项拖累经济增长的是入口，因为第一季度商品贸易赤字，就是净出口大幅拖累了经济数字，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 4.83%，入口在第一季度以 41.3% 的速度增加，因为企业试图在关税生效之前备货囤货。解释一下，这些提前的大量采购，因为入口它会抑制经济增长数据，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入口会被算作减项，所以这一项是可以反映关税战的威力，这一拳杀伤力几大的。富国银行经济学家 Sanlon Green 亦说，今日头条报道的经济衰退都高估了经济疲弱的程度，因为其中有很多是由于关税引起的前置入口。整体而言，我认为在需求方面，这个是一份相对稳健的基本报告。的确，衡量经济基本需求的消费者和企业支出指标，就是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的最终销售额按年是增长了 3%， 就是消费仍然在推动美国经济。除此之外，就是川普的招商引资政策，包括放松监管，正令企业放开手脚去投资。第一季度企业在软件开发、设备和结构方面支出按年大幅地增长了 9.8%， 差不多 10% 了，反映了企业长期投资活动的商业投资增长了 21.9%， 设备支出增长 22.5%。 民生方面，第一季度个人可支配所得增长了 2.7%， 高于去年的第四季度的 1.9% 增速。第一季度个人储蓄占个人收入的百分比亦是从去年第四季度的 3.7% 上升到 4%。 失业率并没有变化，仍维持在 4.1%， 不过雇主在第一季新增了 456,000 个工作机会，低于2024年最后一季的 628,000 个。其中的好消息是，3月份自然资源的采矿业增加了 6,000 个就业岗位，而制造业增加了 4,000 个就业机会。中小型的本土企业招聘规模 比大企业要蓬勃得多。大型企业拥有500名或以上员工，当月增加了12000个工作机会。拥有50到499名员工的企业，雇佣了40000名工人。员工人数少于50的机构，增加了11000个工作机会。即使只看 0.3% 的收缩，亦有好处，因为配合新增工作机会的下跌，美联储是不是可以考虑减息呢？所以美国经济数字下跌的表象下，有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私人部门从企业到消费者仍然非常具有韧性，美国的本土中小企业和制造业仍在茁壮成长。就关税战的确令美国挨拳带伤了，但是不影响继续练九阳神功来积蓄耐力。川普总统显然亦睇到今日嘅数据，喺寻日晚上喺接受 ABC 采访时，佢努力安抚美国人对经济嘅疑虑。佢表示，中国好可能会食掉呢啲关税。今日上午，川普继续安抚国民，佢喺 X 平台上发贴文讲：请保持耐心，美国经济会出现前所未有嘅繁荣。今日中午，川普总统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会议上表示，目前政府的关税政策正在激励对美国的投资，而中国目前表现非常差。我听说三星现在是由于关税，他们将在美国建造大型工厂，如果我们不征收关税，他们就不会这样做。在吸引私人投资方面，川普说，我们已经接近80000亿美元。同时，川普表示，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中目前表现非常差。他说，我刚刚看到一些报道，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中国。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伤心。但中国确实遭受了重创。他们派出船只，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运载着前所未有的货物。这些是世界上最大的船只，亦是世界上最大的货船。他们来了又去，在太平洋掉头，他们来了一个转态，掉头回去，因为 145% 的关税。川普继续说，我们正在和中国谈判，但他们在中国各地工厂都在关闭，因为我们不接受他们的产品，除非他们公平对待我们，否则我们不会想要他们的产品。这个包括知识产权同其他方面，好多事远不止买卖咁简单，所以我哋拭目以待啦。咁佢嘅对手中共真实心态系乜嘢呢？中国经济受重创嘅最新迹象又系乜嘢呢？你有冇发现食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素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听 Annie 的反馈。
你们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是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啦。即是大便很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很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很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唔到嘅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嘅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嘅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了解详情呢。 再来看一下中共挨了关税重权之后的内商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制造业活动的关键指标制造业 PMI 暴跌了 49.0， 创下16个月最低，比3月的 50.5 低了一大截，连市场预期都没有达到。非制造业 PMI 亦滑到了 50.4， 勉强在荣股线上喘气。出口订单崩了，新出口订单指数跌到了 44.7， 入口指数只有 43.4， 通缩压力还在加剧，原材料库存、成品库存全部在缩水。主流财经媒体的报道说，这些暴露出中共在和美国贸易战中的明显疲弱迹象。数据同时证实，中国国内的需求依然疲弱，工厂和企业亦难以在海外寻找代替买家，可以说这个是中共内功大伤的铁证了。不过这一数据和中共官方的信心形成了对比。中共认为中国人有能力吸收美国贸易冲击，换句话说，中共认为和美国不是贸易谈判，是贸易战，而中共亦可以再次不惜一切代价。中共官方媒体《北京日报》近日发表评论文章，重提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中日战争期间的著作《论持久战》。文章称，今日有必要重温《论持久战》。文章说，对中方而言，指望单方面妥协求放过是根本行不通的，要奋起反击，背水一战。文章最后还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这个就是中共的态度。中共可能不想和川普谈判，川普的谈判对于永远抱着零和博弈的思维的中共来讲，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啊。问题是，谁是中共持久战的炮灰？财经漫谈的老观众可能记得，我在去年讲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经常说中共和中国百姓是脱钩的，中共的不惜一切代价的代价永远是中国人。论持久战这一种言论，我看到真是心悒了，不知道接下来中共会对中国人做什么。可能海外的观众最大程度想到的就是失业。等我来翻一翻历史这一本账，你就知道论持久战和上甘岭这两个词后边已经不是中国人的血泪和血汗了，是生命。毛系在1938年在延安发出了一系列演讲，针对中日战争。当时中共在国内是发动了三个战场，对日本、对国民党军队以及对平民发动政治运动，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据西方学者阿 J. Romo 的估计，在1949年前，共产党谋害了大约346万的中国人，如果加上中共和国民党军队的人数，能够有500万人以上。上甘岭指的是韩战，或者说是朝鲜战争，根据中共官方数据，是牺牲了19万7000的中国人。中国学者估计人数是在20到30万。今日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是中共的态度已经讲明他对中国人生命的无视。有人就可能想了，是不是加入中共就安全呢？乱世上贼船比跳火坑还惨，不要信啊。今日大纪元时报亦发出了一篇报道，和中共体制内人士有联系的旅澳法学家袁洪兵透露，中共的反腐败运动仍在扩大，但目的已不再单纯是政治意义，更具有经济考虑，和目前主要中美升级的关税战有关。他说，习近平上台后清查了几百万的官员，收缴财产规模惊人，现在更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收缴官员的家产来渡过政权危机，包括现在和美国打经济战的危机。他提到，中共最近特别要求 注重清查收缴那些离退休官员的财产，现在已经不受盗查20年限制，只要是离退休的官员，无论你什么时候离退休，只要有线索就要进行清查，就要进行收缴。这个剧情太搞笑，真是中共拿着刀枪棍棒追住共产党员叫啊，老同志唔好跑啊！所以大家睇到边个内功深厚，边个被关税伤到要害了吧？都话资金系最聪明嘅，我哋嚟睇一睇资金嘅风向标。今日早上有消息讲，中共主权基金中投公司正喺二级市场出售其约10亿美元嘅私募股权投资组合。这些资产由8家美国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多个基金持有，其中包括黑石集团和海雷集团，就是中共的主权基金开始令他们美国的白手套抛资产换钱，不知道是不是备战来补充内力。还有彭博社引述商品探索基金驻香港的分析师三森呢表示，黄金的牛市将持续好长时间，因为中国人希望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他说投资者都知道中国经济相当不景气，加上美国加征关税，情况可能会更差。资深新兴市场投资者马克麦珀斯今日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由于贸易相关的不稳定性可能持续长达6个月，他目前将基金的大部分资产持有现金。他说在现阶段现金为王，因为这样我管理的基金中有 95% 的资金都持有现金，现在我们必须保留现金，准备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麦珀斯在发展中市场投资已有约30年经验，报道说即使很多经理人和策略都是已经转向谨慎防守，但麦珀斯的超高现金持有比例仍显得极端。麦珀斯表示，投资者可能需要等到未来4到6个月的贸易谈判结束后才能够评估市场机会。麦珀斯预计随着川普试图重塑远离亚洲最大经济体的全球供应链，印度将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而受益。美国非常希望和印度达成协议，因为这个将是中国的代替选择。他说同时还补充到，他关注和软件和电子硬件相关的印度股市。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在贸易和国内消费态度上展现彻底改变，我将对中国市场非常看好。问题是他的关键假设，中共在贸易和国内消费上出现彻底改变，恐怕从中共的表态来看是慢慢等不到了，并不是中国不能够出现，只因为只要中共存在一日，中国国内消费和贸易自由就是做梦吧，除非中共人间蒸发。再睇专注投资美国的北非特，这个周末北非特股神又要在奥马哈开 party 的。北非特及其价值投资风格的粉丝正在度从四面八方涌向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维加日报在4月29日报道中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截至礼拜五，巴克希尔已向申请的股东发放了超过138,000张年会门票，其中约3,200张发给了居住在美国以外的股东，真的是全世界的投资者，包括来自中国的基金经理艾林章，来自纽西兰经营个人理财网站的克里斯托弗·约尔泽，以及来自瑞典一家保险公司的帕特里克·罗森菲斯特。为什么粉丝这么疯狂啊？因为北非特94岁了，粉丝怕这一位传奇的老爷子哪一日退休，这个是感情上的考虑吧。从投资方面看，报道说今年的年会正值投资界应对贸易战、市场波动以及不明朗前景时刻，很多人都渴望 从北非特古神嗰度听到指引佢哋度过呢个不安时刻嘅智慧之言。唔知道北非特会唔会评价川普嘅关税同埋川普新政，我哋亦继续保持跟踪。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